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性洁品呢，是说明中根灵解的一种比方，就表示它性洁经过的这个实际情形。那么现在是讲到这个比喻当中啊，就是正立比呀、它的科判是正立比有四段，第一父子相视比，这个讲过了，第二父子相见比，是比方这个穷子与他的父已经相见的时候的情况。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是子见父，子见父上次讲过了，经文就是到诸事念已，即走而去，这就是子见父。经文在第113页，从后边算来第三行。现在接下去啊，就是讲父见子啊。那么实际上啊，长者父见到儿子，儿子穷子见到父，时间是同时的啊，但是语不顿章，不可能把这个话呀同一个时间整个一下子表达出来，所以前文呢先说明子见父的情况啊，子见父就是表示根基啊，受度的众生的根基啊，先扣于佛的能感啊，而在前面的方便品跟比喻品当中啊，是说父先见子，就是大慈悲父的佛先以悲心怜悯众生啊，而先去见众生的根基。那么这里四大弟子代表中根灵解之后，他就是表示说父固然是以大慈悲来爱护弟子们，那么弟子们应当也得先去由这个善根呢、扣佛的这个悲心啊，所以说子见父，实际上两方面都是同时的。接下去讲的是父见子，经文十父长者以狮子座见子便是心大欢喜，即作思念，我财物库藏，今有所负，我常思念此子，无有见之，而夫次来审视我冤，我虽年朽，犹故贪惜。这一段就是复见子啊，那个时候大父长者坐在狮子座上，就是停留在一个城里呀，还是继续做他度化众生的事业以世间的行商来做比方那么这个长者父坐在狮子座上，这是说明如来的法身呢安居在第一义空的五位之境，所以叫做坐在狮子座坐在座上来见众生的根基来救济照众生的根基而来摄化他，所以叫做长者父坐狮子座。那么他坐在正中啊，对着正门往外看去，一眼就看到这个穷子回来了，他的儿子流失了50几年了，突然之间这个时候出现在他的眼前了他一看就认识，所以经文说 见子便是。他一眼看到他的儿子站在前面，然后走到他的门边，这个经过的情况他一看到啊，他就认识了。这就说明佛在久远界前呢，与这些弟子们种下大圣善根啊，故具所结的缘呢，现在成熟了，所以来到这个华严会上啊，那么就能够见到了，所以一见就认识啊。既然看到他的穷子流浪回来了，心大欢喜呀、啊，当然内心就很欢喜了。看到穷子五十几年流浪在外边，现在回来了，见到当然是欢喜。这就说明佛恒常啊照众生的根基，看到这个众生根基将成熟了，在这个化度因缘里呀、啊、四十九年说法，他们必定能够由小而大入实的度啊、所以见到就欢喜。既然欢喜，心里就这样想了，即作是念，念心里在哪里想，长者父心里这样想啊，这个穷子已经回来了啊，那我的所有的财宝物品家产，仓库里面的好多好多的金银宝物，今有所负了。那么这个穷子既然回来了，那我的家业我的财产就可以交给他了，嗯，可以复传给他了。这就说明佛看到这些受度的众生啊，大圣根基即将成熟了，所以啊必定能够受化，所以就欢喜，心里想这一次的印机说法必定能够啊使这些弟子们呢、啊、得到这个断惑证真以后啊能够会三归一啊、我常思念此子啊、佛无时不在爱护众生，时时观念啊，念念不忘众生啊，这佛是常念一切众生啊，也就是好像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说的啊，这个母是常念子的，所以长者父也就念念不忘于儿子，比方佛常念于一切众生。那么看到这些给他种下善根而又退失的这些弟子们，那么时时想办法要接引他，那么现在既然有这个因缘啊，那么他们回来了，当然心里就高兴了。但过去常常思念这些啊应当受度的弟子，可是无由见之，无由见之就说明那个时候啊，过去多劫以来他的大圣善根还没成熟，大根没有成熟，想度也没有办法使他成就，所以无由见之，见不到啊、嗯。今天而复次来，忽然之间出现了啊、这个穷子啊，忽然之间出现在长者面前啊、当然就是很高兴了，审视我焉，还是乎于我的心愿啊，那么就是说我的家产我的家业有所附托了，那么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这一生示现在人间呢所度化的因缘可以达成他的目的了。我虽年朽有故贪惜，在比方上说，穷子既然流浪五十几年，那么这个长者父必定是年纪大了啊，假定说相差二十岁来说嘛，那么这个长者父也七十几岁，将到八十了，年朽了，朽啊就是老迈啊，那长者毕竟是已经很老了啊，虽然年纪很老了，但是他念念不忘啊，还是贪爱爱惜他的这个穷子，流浪他方。那么今天既然出现了，他心里高兴啊，能够附托他了啊。 那么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应是说法四十几年来啊，那么要会三皈依说法华经的因缘已经到了。如果这些根基没成熟的话，这个法会就没有办法成就啊。现在已经成熟了啊，那么小根得度之后啊，现在大根已经发了，所以到了法华会上啊，他们必定可以得度的。可是现在讲的是刚见的时候，是指的这个华严会上的情形啊。那么但是他在比方里啊，说我现在年修，就是比方他以后说法四十几年啊，因为这个比方是说在法华会上，不是在华严会上，所以呀、在那个时候他就想到四十几年的说法，最后啊他们必定能够会三皈依而入十得度。所以张哲父在那个时候看到有故贪爱穷子啊，希望能够接引他回来啊、使他能够接他的家业。上面就是父子相见比，接下去的经文呢是引自下第三段，追幼比，长者看到穷子是认识的，可是穷子看到长者父是不认识的，纵然见面而不相识，既然不相识啊，那么长者父看到儿子回来又跑了，着急呀、这个时候看到啊，不能让他再跑掉，再跑掉就没有机会了，是赶快要把他抓回来啊、所以第三有这个追幼比啊、长者派人去追穷子回来，追不回来啊、追回来他不能接受，那么要引诱他回来，所以叫做追幼比。这里有两段，第一前旁人追，第二前二人诱，是先追后诱啊，就是看到了赶快把他抓回来哦，这看到儿子回来了高兴啊，可是突然之间看到他要走了，要走这个时候不能让他走啊，一着急赶快把他抓回来，所以就是追啊。那么经文即遣旁人急追将返，儿时死者急走往坐，穷子惊愕嗔怨大患，我不相反何为见作。下文就是追的情况，文字很长啊，我们边念边讲啊、长者坐在法座上啊，往外看到儿子回来啊、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他往外走了，前面不是说他是急走而去吗，发现这个地方或者是国王或者是国王同类的地方吧，我怎么可以待在这里啊，如果给他发现了他硬是抓我要替他做苦工而没有钱呢、那不就糟了吗，所以他一害怕之下赶快往外跑。穷子往外跑的时候，长者一看，哎，糟了，他怎么跑了，不能让他跑，把他抓回来，即遣旁人呢急追将返，即随时看到穷子啊，我逃走啊，赶快把他抓回来。旁人身旁的人，身边的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曰智说，智为能权啊，教为所权，权是实力呢，有佛的智慧啊，实质啊，就是佛所亲证的无私智，亲证的根本智啊，能权令说教啊，来教化众生，那么教法啊，教典教法就是所遣的啊，所派的实力呢，所以说从佛出十二部经，那么经教就是所遣，这是一种说法。越人说王能使令神佐去办事啊，这就是神佐来比方旁人呢 啊，佛在华严会上都派令大菩萨们啊说这个大法啊，所以华严会上佛加倍法会菩萨说十珠，加倍功德林菩萨说十行，加倍金刚床菩萨说十回向，加倍金刚藏菩萨说十地，还有前后的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华严会上的说教，那都是佛所前的旁人啊。那么这是越人说，佛在华严会上使令这些大菩萨直说大法啊，把佛所亲证的境界啊，用借这个菩萨的因缘把它透露出来说出来，所以叫做即遣旁人。这是越人说，佛为能权，诸大菩萨为所遣，遣令他直说大教。直说圆顿大教不转弯，所以叫做脊椎将凡啊。脊椎就是表现直说大法啊，在华严会上顿说圆顿大教啊，直说啊，要他马上接受这个大法，所以叫做啊脊椎啊。将凡是说明他过去种了这个大圣善根，应当成熟了，可以使他得度，所以硬是要他接受这个大法。而使死者即走王座，既然是长者父派遣旁人去抓这个穷子回来，那个时候受死的人啊，约制派教，那么就是说法利益他们啊，越人派令就是佛使令那些大菩萨直说大教啊，那么直说大法。大圣教典呢，直明显露的妙法之一，不转弯啊，所以叫做急走往抓啊，抓就是要他马上接受，马上接受这个大法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在华严会上，佛使令那些大菩萨们说大法，要那些小圣根基啊马上接受啊，就是表现这个意思。穷子惊愕，嗔怨大犯啊。那么既然派令旁人来抓这个穷子回来呀，这穷子他莫名其妙的被抓了，害怕了，惊，丢惊了，哦，吃了一惊，丢惊惊，愕然啊，莫名其妙的，你怎么抓我啊？我没有犯法呀，我没有得罪你呀，你为什么抓我啊？愕然受惊，所以就是穷子惊愕。不但是内心愕然受惊啊，同时嘴巴有这个发出这个害怕的声音来啊，嗔怨大唤，哎呦，完蛋哦，完蛋哦，你来抓我啊，所以说他一直在喊，大声喊，你抓我做什么啊？你两万不送是喊我啊，一直在喊，嗔怨大唤。喊什么呢？我不相犯了，何为见抓？我没有得罪你呀，我没有伤害到你呀，我没有妨碍到你呀，那你为什么抓我啊？你俩啊，喜不冲上我呀？那么这个就是显示他这个穷子惊患的情况啊。可是这个受死的人呢，他不管这套。反正是主人派我来抓你回来嘛，我可不管这一套，好像警察受到命令呢、去抓这个通缉犯不管你说什么道理没有用，反正我就照抓因为你是要受抓的这个对象那么我是接受人家的派令而来的，那么非抓不可，你跟我说理没用啊，抓回去再说吧。所以死者直之欲击啊，强迁将凡他越说是这个你抓我做什么他越说他越抓得越紧 抓得越紧啊，硬是把它拉回去，强牵将反呢、啊，就是硬是把它拉回来，拉回到长者的面前啊。哦，那真是要怕死了，假戏哦，好可怕的情况。这是比方，它的内涵的意思，穷指比方小圣更新啊。小圣更新在大这个大圣的境界里啊，它是莫名其妙的。在华严会上啊，他听到那些大法呀，与他没关系的啊，他也忘掉他从前所发的这个大心啊，现在只是求自己解脱。突然之间听到这个大圣的教典呢，违背他的心愿呢，所以害怕了，所以就惊啊。他不了解这个使者对他说的这些话抓他的用意，所以他惊愕啊。那么他不了解大法呀，所以就愕然了。小圣他以烦恼为冤家，是三界如老于看众生如冤家，这是声闻根性的人呢、啊，他的看法。他看到这个烦恼啊，就是他的冤家，他有断烦恼，不能保留烦恼的。他甚是是看到这个生死轮回的苦痛啊，他是觉得最可怕的，所以看三界好像是监牢一样，如牢狱，好像地狱一样，很怕他的，赶快要脱离。可是大乘佛法里面不是这样说的，大乘佛法里面呢、啊、说烦恼即菩提啊，那么你怕生死吗？生死即涅槃。他听到这个烦恼即菩提呀、啊，他就大喊冤枉啊！啊，烦恼是我的冤家，为什么就菩提了呢？怎么菩起来了？所以他就大喊完恩啊！哦，这个不行，我不能接受假完恩啊！大喊冤枉。他听到这个生死即涅槃啊？什么生死是涅槃？生死就是生死嘛！六大轮回生死是最苦痛的事情，这大喊真苦痛。哦，这个太苦了，这个太痛了，这个怎么能够接受啊？你怎么叫我说是生死就是涅槃啊？以声闻人的看法说，烦恼就是烦恼，不能即菩提；生死就是生死，不能即涅槃。那么大乘佛法里面硬是说烦恼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那么他又怕死了，他怎么吃得消啊？所以他就大喊说，我不相犯，何为见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甘求大圣，我并不求大圣啊、那我既然不求大圣，你为什么要用大圣法来灌我呢？啊，为什么要用大圣法来硬是要我接受呢？我不能接受啊。这就表示了小根呐、啊，在华严会上不能接受大法的情况。使者指之欲击，强牵将反，这说明在华严会上啊，那些大菩萨们说十住，说十行，说十回向，说十地，乃至说所有的佛的境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就是直说，管你受不受啊，反正我就照说，照说不误啊，所以强牵将反。你接受我也说，不接受我也说，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反正我就叫说。所以强牵将反，于是穷子啊，自念无罪而必修直，而被修直，此必定死，转更黄不梦结彼地。这是说明这个穷子被抓的害怕的情况啊。在当时穷子心里他莫名其妙的被抓受不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于是穷子心里想，我没罪啊，我并没有犯罪啊他因为那个法座上他的父亲他看作国王啊，他因为国王叫人来抓他回来啊，他心里想，我没犯罪嘛我既然没有犯罪，为什么你要囚禁我，要抓我呢他心里想，糟了，这一次没有命了，此必定死，被抓回去呀、啊、必定要杀头了 恐怕要脑袋搬家。他想必定会死，转更黄布啊，越想越怕了，哪羞哪惊啊。越想就越怕，怕到什么程度呢？休克，休克啊！梦洁比低呀，就是休克啊啊，晕过去了啊，完全不知道人呐、啊。梦就是心里呀 解不开啊，害怕的就是这个一时间呢、啊，休克在地面上，洁比低跌倒在地上啊。这个旁人把他拉回来，他一害怕，休克在长者面前的这个地面上。他这个意思是说，穷子心里想啊，小圣根性的人心里想，我并不想度众生啊，我并不发大心啊，啊，他说没有罪啊，就是说我并不发慈悲心，我不想度众生。你要我做的，叫我去地狱度众生，这个我办不到的，我不想去的。我看三界如牢狱啊，我要离开啊，你为什么硬是要拉我来呢？啊，这小根人没有大慈悲，所以自念无罪。他心里想，我没有大慈悲啊，我不想度众生啊，所以叫做无罪。无罪就显示他没有大慈悲心，不做度众生想。而被朽指囚禁直在这个三界里面，硬是要他做这个事啊，度众生的事啊，这就是要他入生死而度化众生，他不想啊，那么等于是被囚禁的情况一样，硬是要他发大心做度众生事业，好像被囚禁，他不愿意啊，他心里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的生死不能了了啊，我自己的生死不能了，所以叫做我必定死。死必定会死，必定死就说明小根人你硬是要他做度众生事业啊、那么他要他入生死的环境中度众生啊、他觉得自己生死不能了，必定会完了，就没有希望了，生死不能了了啊、所以越想越可怕啊、那么就想到自己的见思或没有办法断除啊，越想越可怕啊、所以就梦觉比低啊啊、就是休克了。那么小智不解大教，所以叫做梦洁啊，他对大乘教法他不能接受啊，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劝门与戒门的啊两种方法，想要戒引他，可是他不能接受。那么这个时候长者父坐在法座上看了这种情景啊，哎，你眼睛闭起来想想想想哦，想想这个长者父坐在法座上，自己认识这个穷子是他的亲生儿子，可是这个亲生儿子不认识他，叫人硬是把他抓回来的时候，他晕倒在前面，这个情况你想这个长者父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如果真的这个儿子死掉了，不就完了吗？目的不能达到，不但是度不成啊，反而度死了、这个问题更大了。所以父遥见之而与死言，不虚此人，勿强将来啊！这长者父就说出这个话来。那么长者父遥见，就是还没有到他面前了，看到这个情况了，在门外就已经晕倒了啊！地门卡靠都瓦豆啊，哦加西啊！看到这种情况，长者父啊，遥远看到啊，觉得不对了啊，这样硬抓不行啊啊！那么就随时跟死者说，哎。那个人我不要了，哎，不虚此人，我不要了。长者叫旁人把他拉回来，也没有跟他说是他的儿子啊，就是随时出口，哎，抓回来，抓回来，啊、那么抓的人也莫名其妙的就去抓了，也不晓得为什么要抓他，抓的人莫名其妙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啊，看到这种情景啊，长者父就对这个。啊，旁边去抓他的人说：“哎，不虚此人呐、啊，这两万不买呀、啊，啊，那么既然不要怎么办呢？勿强将来，你不要勉强把他拉回来吧，啊，你不要勉强啊，你旁边叫你拖了，你拖死几天都了去啊。所以说你不要勉强的把他拉回来，不要拉啊。但是他现在已经休克了，怎么办呢？万一断了气了，那么糟了吗？”好的，有王医师在这里啊，赶快把他救他啊！ 有什么办法呢？以冷水洒面啊，令得醒悟啊。这个时候休克办法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冷水啊，泼冷水啊，看到他休克在那个地方啊，你赶快用冷水啊往头上一泼啊，洒他的脸啊，用冷水从面上把它洒下去，喷冷水，他突然之间就会惊醒过来呀， 啊使令他得到醒悟。那么醒悟之后啊，他已经醒过来了，休克醒过来了，冷水一喷就醒过来。冷水很好用哎，很好用哎，假如你休克了，赶快叫人把这个冷水一泼，马上醒过来。从前日正时代啊，那日本人是真是好残忍呐、他抓到台湾人犯罪啊，抓到啊就是硬是把他打得半死，打死了就是用冷水一泼，他又活过来了啊、凡是打的他休克死掉了，他又一泼又活过来了，只要没有断气啊、他就可以再活啊、这个情况啊，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听到很多，听到很多，尤其在第二次大战呢 啊就是在民国嘛，就是32、33年到34年日本要投降之前那一段时间最多了，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是配给米呀、米叫配给呗哦。那么如果你有偷藏着米呀、被发现了，那又打死，真又打死。最残忍的，我听到有一桩啊，是非常可怕。有一个人他藏了一些米呀、被发现了啊、那把这个人抓到、警察局去啊，用两块木板呢、让他躺在这个木板上，上面再用一个木板把他压下去，人在上面就硬打。你看这个还有命吗？啊，很快就死了。嗯，可是他用冷水一泼又活过来了，这样子打了好几次。嗯，所以这个人休克用冷水一泼他又活了。听说地狱里面也是这样啊，地狱里面啊火烧死了，冷水一泼他又活过来了。这可怕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既然这个穷子休克了那么长者很有智慧呀、就赶快叫王医师把冷水把他泼下去，他把他救活了那么冷水一泼令得醒悟，使令这个穷子醒过来了，休克醒过来了，他心脏又在跳了，又爬起来了不过他没有受打呀，他身体很健康啊，都没有问题啊，就是他假戏娘了害怕因为害怕到严重啊，发生这种情况，他的身体很健康，不像被日本人打的那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啊，长者还交代醒过来不要跟他讲话呀你一跟他讲话他又害怕了，又再死了，那怎么办啊所以当时就交代这个拉他回来的人，你不要跟他讲话泼他醒过来就好了，你不要跟他讲话，莫乎于鱼卖改公威为什么叫他不要跟他讲话呢？所以者何？所以叫这个旁人不要跟这个穷子讲话的原因在哪里？父知其子啊，志亦下列，自知好归，为之所难呐、而长者父知道这个实际情况他知道他的儿子这个穷子啊，离开50几年了，完全不认识他了他的志意下列，他的志向，他的意愿很下列。什么叫做下列啊？不求大法，只求治疗。不求大法，只求治疗的这种志向太下了不高而下了，太劣而不有了太卑劣，太下等。所以呀、他这个志向只求治疗，他的意志不高，不发心度人那么因此他自己觉得长者父自己很豪贵，豪华而富贵那么从此看到这种情况啊，为之所难啊，他觉得很为难啊，他不认识他的长者父是这么豪贵的情况啊。我们普通一般凡夫，你跟他说你有佛心啊， 你将来要成佛呀。他莫名其妙的，我是个人呐，为什么成佛呀？你叫我到大殿上给人家拜呀，我才不想嘞。所以一般人他不懂这个佛法的道理，你跟他说，哎，你有佛性哎，你将来要成佛呀，有的人他不了解这个意思，他以为成佛就死掉了啊，你岂不活死你？闹了这个笑话啊！你叫他成佛，他莫名其妙就叫他觉悟啊。他说你要叫他死了，发生害怕的情况，这是情况是相同的。所以长者看到这个穷子这种情况啊，知道是为难了啊，穷子为难了，也不能明说，是我的儿子，也不能明说我是他的父亲，他不能这样做啊。所以一方面自己觉得为难，一方面也实质为难，那么因此啊就不表现意见啊，就跟他说明啊，你不要拦他，也不要跟他说话，醒过来呀，让他自由离开就好了。神之是子，而于方便不与他云，云是我子啊。他审时认真的看看他的身体状况，听他说话，看他的样子，长者父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我的儿子没有错，虽然知道了，但不能跟人讲，而以方便呢，不与他人，所以不跟别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所以说不与他人，云是我子，不跟别人说这是长者父的亲生儿子，说出来，在当时的情况啊，大家都会不大相信的，我看不会有人相信的。长者父已经把这个穷子离开五十几年了，他身边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儿子，那么今天长者父这么好归，而这个穷子这么穷穷的这个样子，您说这个儿子这个穷人就是他的儿子，谁会相信啊？不会有人相信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时是不能说的，无论如何不能说，说出来也不会有人接受，不会有人相信。所以而已方便不与他人啊，云就讲了，我不跟人讲说这是我的儿子，他不说这个话啊，那么不说这个话就是放他回去了，让他走掉吧啊。死者与之，我今放炉，随意所去啊。这个旁人呢，就是死者啊，就是跟这个穷子说啊，既然醒过来了啊，休克冷水一泼醒过来了，就跟他说，哎，那你自由走吧，随意所去啊，我现在放你了，不会抓你了啊，不抓你了，那你要到什么地方去随你吧，去就是要走的地方，去的地方啊，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您就到什么地方去。啊，随你的意思，这个没有关系啊，我不会管你。穷子欢喜呀，道未曾有，从地而起，往至贫里以求衣食。啊，这个放他，当然他高兴啊，这穷子好高兴，很欢喜，道未曾有，好像得到不曾得过的那种的啊好东西一样，那么欢喜啊。那么他既然跌倒在地休克了。现在醒过来就从地上爬起来，从地而起啊，跌倒的时候也是在地面上跌下去的，现在也就从地面上爬起来啊，爬起来做什么呀？往至贫里呀，他求做工啊，只求一些苦工来做，换些饭吃啊，这就行了，求衣求食，有衣服穿，有饭好吃，这目的就达到了啊，所以他没有再插望的强求，所以他对于这个长者父的那种豪贵的地方啊，他不能习惯，他不能接受，所以他爬起来呀、啊，赶快走到那个穷人的啊黎林那个地方去啊，来做苦工啊，求衣求食了。这是比方，声闻人在华严会上那些大法。不见不闻，有眼不闻远有眼不见色闻声，有耳不闻缘顿教，纵然有耳朵，可是 申文人在华严会上啊，对那个圆顿教法呀，是完全没听到，没听到。这个实际情况啊，可以去看《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啊，因为华严八十华严三十九品当中啊，前面三十八品就第三十八的历时间品，以前就是八十华严的第五十九卷以前呢、啊，完全没有声闻，里面没有声闻的都是菩萨啊，所以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大法，里面没有声闻。一直到了第三十九品入法界品，就是四十华严的这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那是在舍卫国解故度缘说的，那个时候有声闻了，有舍利佛、目犍连等声闻了。那么在四十华严的第二卷的中间，详细叙述那些声闻人呢、啊，在华严会上不见不闻的情况，说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在八十华严的入法界品啊，就是第六十卷，第六十到第六十一，那么里面有详细叙述啊，这个声闻人在华严会上不见不闻的情况，那么他这段文的用意啊，就是说明声闻人在华严会上啊，纵然听到那些大菩萨说大法，完全不见不闻啊。那么在当时舍卫国解故度缘呢、啊，以这个大圣根性的境界来看呢、啊，就是一个华藏世界，清净庄严。可是声闻人呢、啊，看到就是世间的普通房子啊，只看到佛的这个老比丘像啊，看这个丈六金身的老比丘像的应身佛。他没有看到报身佛的千丈卢身龙身，所以有眼不见色龙身啊。既然不见呢，也就没有办法赞叹，所以有耳也就不问圆顿教啊。所以如聋子一样，跟哑巴一样啊，他看不到报身佛的庄严，也就没有力量赞叹，也不晓得赞叹，所以就是好像哑巴。那么因此啊，他只能到贫里呀、啊，去求衣食了啊！往至贫里以求衣食，这说明啊，声闻人只能在三界内求断见思惑啊，来修四地法，知苦、断集、目灭、修道，来求衣求食。衣，比方助道；食，比方正道。声闻人修三资量四加行啊，这是他的正道啊。三十七道品帮助他的修法成就，那是助道。衣食就是助道与正道啊。因为一个人呢，饮食最重要的，天天要吃饭啊。如果多了几天没吃饭的话，就会饿死啊。所以吃饭比穿衣要紧。衣只要不动啊，不受动就可以，所以衣比较容易。这比方做住行、住道啊，食比作正行、正道啊。声闻人修三资量四加行啊，修四地法，知苦断集、目灭、修道，那就是正修正道，好像求食啊。一就是三十七道品帮助他，使他这个。这个三资量四加行能够修成就啊，而到见道，到修道，而到无学道。所以他直到这个贫离呀、啊，就声闻的境界里，贫离就比方这个声闻的境界啊，那么来求衣、求食啊，在这个声闻的范围里面呢，来求断见思惑，所谓全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把贪嗔痴的见思烦恼熄灭掉了啊，能够证到偏真涅槃的圣道，能证偏真涅槃的圣道，这就行了，他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上面呢，就是比方啊，在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成佛以后啊， 啊，在菩提树下先说华严，所谓三七日中说华严。三七日中说华严呢，那么那个时候完全是说大法，顿说大教啊，把佛所亲证的境界呀、啊，一时就顿说，把它完全表现出来。所以华严经说佛的境界啊，所以古人说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境界。假如你不读诵华严经的话，那么佛的境界生的什么样子，那你完全没有办法了解。所以读过华严之后啊，才能了解佛的境界啊，这要读华严经才知道佛的境界。读华严经心量才会广大，只看到那个离世间华藏世界品，华藏世界品的那个二十重华藏世界无穷无尽啊，遍满十方啊，那你的心量就会扩大到近十方遍法界无穷无尽。所以心量小的人更需要读华严经，心量才会广大。那么上面就是灵姐她在这个华严会上经过的情况啊，那么这都是一种比方，不会跟事实完全相同啊。那么这个领会华严时的意义已经说过了，再往下呀就是说欧含了，就比方领会欧含的境界啊。小伙